哥罗西书一章21-23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各位听友早安，这是我们第七次灵修哥罗西书第一章。我呢，从三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和讲解这一小段的经文。第一个方面呢，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一小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也就是在前边，保罗不管是在一章的三节，还是在这个一章的七节，我看看是哪一节的啊，让我找一下啊，一章的12节。就是在这两处经文中，保罗他都强调要感谢天父上帝。那么接下去呢，他给了三个感谢的理由。一个呢，就是因为你们脱离黑暗，上帝把你们救到光明中，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因为你们得了救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们拥有了基督，他既有创造性的主权，又有中保性的主权。你们有了基督，就是你们一切盼望的根基之所在。然后接下去第三个方面感恩的理由，就是这一段保罗讲了，因为你们有了福音。这福音呢，本质上是和好性的福音。那接下去保罗就因为谈到了福音是借着以巴弗来传给他们，而以巴弗的福音大概也是跟保罗的福音工作有关，所以保罗呢就特别在开始提自己的福音方面的服事和各方面的劳苦的服事，这样呢就比较顺理成章，非常的水到渠成，来跟他们有美好而深入的沟通。那保罗尽管是给大家提供这三个向天父上帝感恩的理由啊，但实质上他是不断反复的在谈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什么。他不过就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而已。你想啊，不管你是得到救赎，得到基督，还是得到福音，岂不都是一回事吗？你得到救赎，因为你得到了基督；你得到了基督，就因为有福音传给你。而这三者又是与神和好的大好消息。所以啊，保罗是不断的来提到我们的救恩是我们感恩的最牢固的属灵根基。我想各位也应该深有同感，也就是想到神把我们从黑暗迁入光明，从地狱引向基督，那我们还有什么而不感恩的呢？这是我讲的，就是保罗提这一段他的一个总的上下文的背景。那第二部分我想讲一下这个经文本身，我们先明白它的意思免得我们说了半天跟人家经文本来的意思不搭杠。保罗在这里他提到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这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保罗提及 哥罗西的信徒原来是与神隔绝，也在心里与神为敌，所以就会流露出行出神眼中的恶行。我们看人啊，要从内在，从内心去看，这正是所有的文化宗教都非常欠缺的。我们常常看自己啊，在没有信主之前也是一个好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好人呢？因为觉得这个自己的行为没有去杀人放火，我们的标准呢都非常的低。那从神的标准来看，我们不只是没有去做律法禁止做的，我们也应该行出律法倡导应该行的。你单单只是不杀人不够啊，还得要去爱人，这一点我们估计就很难做到。那另外，不只是从外在的行为，还要从内心来看。我们想一下，耶稣说凡是恨人的就等于杀人，那我们内心深处有多少仇恨、苦毒、怨恨、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呢？所以各位想一下，说从神的眼光，也就是从内在，从神的律法来看，我们岂不都是有诸多恶行和罪孽的人吗？我们也是罪孽深重，而这一切啊，也都是因为我们背约、受诅咒、与神隔绝。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是与神为敌的，并不只是亚当的背约所导致的，而是我们内心也是完全与神为敌，也愿意活在我们封闭的自我的王国，而不愿意开放来到神的国度。这是我们以前的光景，你看保罗讲的非常准确。那这样的光景怎么突破？必须得外来的突破。就像一个人啊，掉到水里快淹死了，他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救上来，也不能够在海里边搭建一个用水做的天梯，然后把自己引到天堂，那都是幻想。因此呢，就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不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两个自己啊，不是指你自己哈，各位朋友，这里是指与神和好，引到神面前。那上帝怎么样做这个工作呢？他就必须得是借着耶稣基督啊，道成了肉身。耶稣为什么必须成为肉身呢？因为他成为肉身才能来代表人类，代表人性，来担当罪。所以耶稣与百姓与他所代表的人认同，那这样他尽管在人性无罪，但仍可承担罪的恶果，替百姓而死。同时呢，耶稣也是完全的神，这样他也可以把神的慈悲、恩典、真理带给人。因此在耶稣基督里，神与人的罪相遇，十字架就是圣洁的神与人的罪爆炸性汇合的所在。那因此那些认同信入耶稣基督的人，就发现他们的罪已经在基督里面被定案，也因此呢，这个罪就被撤销了，因为基督流了宝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基督借着流血，借着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来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审断。他又从死里复活，是神家庭中的第一个，罪呢已远离他复活的身体。所以保罗就说，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人呢就可以与神和好，而且呢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这一批人引到 上帝面前。这里既有犹太献祭啊，比较强调没有瑕疵的献祭仪式，同时呢，保罗也是在强调最终啊，站在这一位国王面前，基督徒呢都会坦然无惧，毫无羞愧，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圣灵会创始成终。因此，保罗就仿佛以一种从结局来看现代的眼光，来看到每一个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最终都是会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因为上帝最终会成全。但是上帝的成全并不取消人的责任，所以啊，接下去我们就看见既听神命又尽人力。所以啊，保罗才强调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要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所以啊，保罗就强调，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基督徒，凡是神已经动工的，必会成全这工。但是从人的责任来看，基督徒必须借着他的努力、耐心、等候和恒心，才能够显明他有得救的确据，也最终显明他是真的信入基督的人。所以保罗用稳固不移，都在强调根基架构的完全。我们知道建筑行业每一栋大楼的根基建造都是蛮重要的，整个架构也很重要，而保罗就强调我们的真道福音的根基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啊，就不要在基督之外来寻找我们得救的通道，一定要在此恒久的忠心。而保罗呢，接下去又在说，这样的福音正是哥罗西信徒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在这里啊，原文是说，凡受造的都已经被传给了，就是已经传给普天下凡受造的。保罗的这个意思是说呀，福音已经作为一个好消息宣告给所有被造的听了，从大海到高山，所有受造都与神和好了，就像一个国王差遣先锋到王国的各个角落报道好消息。那么神差遣耶稣基督一次性的宣告，万有都可以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大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这大门打开不代表说救恩就自动的临到人，所以上帝呢要借着人的信显明这福音的好消息是跟信的人有密切相关，也显明神完全的恩典。而保罗呢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里的执事跟一章七节讲到以巴弗是基督的执事一样，不是那个狭义的教会里的执事这个职分，而是指啊基督的奴仆，基督的仆人。所以后边保罗就在讲他的工作就顺理成章了。那么借着这一段啊，第三个方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应用啊。第一个，希望大家能学会用一种内在属灵的眼光来看人的整个存在，就是不要只是从外在的仪式行为来看，也不要从人的视角和文化、人的法律来看人，这样的看人都是比较肤浅的，而是要从神的眼光，从人的内在，不只是从这个人的标准，更是从神的标准来看人。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保罗给人的画像是准确的，就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理为敌，人与神为敌，也就会 带来整个三观的混乱和与所有关系的混乱，这正是人悲剧的总根源。第二个，我们也从这一段经文看到保罗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个方面，他都100%的强调。上帝100%的有主权，但是人也100%的有责任。正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元帅和将军是百战百胜常胜将军，所以我们作为士兵啊，才更要认真打仗，拼命努力。所以啊，神的主权不取消人的责任，恰恰神的主权是人责任的根基之所在。第三个方面的应用啊，就是保罗很强调这个终末的眼光与现代的进程之间的统一，就是保罗从终局，从末世论的角度来想到最后每一位信徒的完全。那因此呢，这种眼光就给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盼望，但是这种盼望又不会让人陷入反律主义，而是呢就更要在此时此刻来持守。所以当我们比较的有压力的时候，要想到将来的完全，但是当我们过于乐观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尚未完全。那因此呢，神的国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全，就成为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与平衡，使我们不至于走向偏执这个当我们悲观的时候，想到神国已经在开始，当我们过于乐观的时候，要想到神国尚未完全，从而让我们靠着主啊来这个有盼望，有信心，也有爱心。愿神恩待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第七次第一章的讲解来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愿你使我们有一种看人的准确的从你而来的属灵眼光，也知道我们之所以能与你和好，是因为基督付出了代价，从而让我们珍惜基督的恩典，也激发我们的责任。也求你使我们想到神国已经来到但是尚未完全，从而让我们更加敬重持守。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